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农历8月29，北京多云转晴，19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共同谱写人民共和国更加绚丽精彩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共和国75周年华诞。
全国参与家电以旧换新活动超500万人，带动销售超335亿元。
以色列军方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开展有限地面行动，本轮黎以冲突致黎巴嫩流离失所者超15.7万。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焦莹、马哲报道。
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福。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纪念碑前，24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他们中有耄耋之年的老战士、老同志，有胸前佩戴着红飘带的烈士亲属，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有受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而嘹亮的号声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
北方众位，
李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的红掌，盛放的百合，轻盈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崭新局面，迈上新征程，14亿多中国人民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正意气风发，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时代新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群众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必将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30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75周年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4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步入宴会厅，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号角声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崇高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和支持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习近平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庆祝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努力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努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人类共同进步。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习近平指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
习近平强调，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各国人民命运与共，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经过75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同时，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
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幼霞、张国清、陈文清、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界知名人士代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老将军、老干部代表，在京的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巴黎奥运会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代表，拥军模范、烈士家属、革命伤残军人、退役军人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部分代表及少数民族代表，在京的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和外国友人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4年5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指出，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文章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文章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戮力同心的民族力量，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以国家最高荣誉致敬来自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和国际友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人民共和国更加绚丽精彩的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高温超导专家赵忠贤：
这个光荣属于所有的为中国超导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但是只有中国有伟大的科学家做出重大的发明创造，你才能够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所以我觉得科学家的责任呢，追求真理的同时要为国为民。
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许振超难忘总书记为自己颁奖的瞬间，他说，
颁授仪式上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要锤炼强国之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钻一行。我们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中国实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我们的腰不能塌，我们的脊梁不能弯，要继续努力，继续钻研，争取建立新的功绩。
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把医学事业作为报效祖国的舞台。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陆生梅说，
人民医护工作者这个称呼责任是很重的，我只是一个基层的医护工作者，做了我自己作为普通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医护工作者是我们的职业，人民才是我们的属性，自己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群众，服务人民，以后也绝对不会辜负人民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5年来，世界上有很多与中国人民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好朋友。今天被授予友谊勋章的迪尔玛·罗塞福女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迪尔玛·罗塞福表示，
我非常骄傲能获得这枚勋章。中国不断的改革、开放经济、促进国际合作、迎接各种挑战，为构建和平稳定的世界而努力。我获得这枚勋章就是这些最好的体现。习近平主席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导人，我对他表示钦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曾于2019年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叶培建，作为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参加颁授仪式。他说，
我们下面还有嫦娥7号要到月球去找水，嫦娥8号要建立月球科考站，我们还要到火星去取样返回，还要到小行星取样返回，我们中国的探月之路、探火之路、深空探测之路将越走越远，走到世界的前列去。
通过电视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见证自己的老师黄大年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吉林大学教授马国庆非常感慨，
导师的获奖更加坚定了我提高地球物理攻关能力、支撑国家资源安全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落到实处，把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大我，为国尽责，为民服务，勇攀科技高峰，承担时代重任，完成导师未竟的事业。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9章64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提出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总体要求和一般规定，明确鼓励网络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对网络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积极参与网络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加强行业自律，禁止非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二是细化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提供便捷的支持个人行使权利的方法和途径，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限制个人的合理请求。三是完善重要数据安全制度。四是优化网络数据跨境安全管理规定。五是明确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义务。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75载沧桑巨变，75载春华秋实，各界群众来到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同见证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城市乡村装扮一新，满眼中国红，处处花锦绣。各族群众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喜迎国庆，祝福祖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必须都收进来啊，然后这个也得收进来。
日出东方，其道大光。在祖国陆地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东极广场，硕大的东字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迎接着祖国的第一缕阳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与界碑合影。在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位于乌苏里江起点处的292-1/2014界碑前也挤满了游客。游客们表示，国庆节在国门界碑处拍照打卡，向伟大祖国表达着最真挚的祝福与最深切的敬意，意义非凡。
好，大家往上走，高兴起来，祝祖国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在新疆喀什古城，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位于喀什古城的乌斯汤博一路社区，各个民族的居民都在自家的门口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抹抹中国红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祝福。乌斯汤博一路社区干部苏比努尔斯马义：
我们社区在景区悬挂了许多国旗，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咨询点，希望更多的人来喀什体验生活。
国庆期间，喀什古城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感受着欢乐喜庆的氛围。游客张雪莹：
古城的氛围还是很浓的，然后很热情，满街都已经挂起了红旗，然后还有灯笼，国庆的氛围也挺浓烈的。
国庆期间，上海推出一批非遗家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之旅。2024年南翔国潮大会昨晚在上海嘉定区开幕，在南翔老街已经连续举办17年的千桌万人小龙长街宴鸣锣开宴，不少市民游客驱车前来享用着一笼笼美味。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南翔小龙馒头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建刚：
我们提前一个月呢已经准备，现在正常供应的有10个品种嘛，有原味的，有虾仁的，蟹粉的，还有水果类的。
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嘉定区还将推出六大重点活动、六大板块、88项系列主题活动，拉动提升文旅消费市场。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和您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11期间，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全景展现75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总台综合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国之颂》，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神奇的中国》，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系列短视频《伟大的瞬间·新中国档案》。国庆假期，中国之声将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1小时主题直播，金秋十月活力中国，聚焦新时代新成就新气象，欢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节目《功勋背后先生》，传承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各行业领域大师的爱国情怀与报国志向。时代关键词在75年行业热词变迁中聆听时代回响，我的故事，中国的故事，真实记录平凡人的家国心声。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主题广播剧《景迈山上》也将从今天起连续播出。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推动高质量发展，权威发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前三季度预计国内旅游人次42.9亿，旅游花费4.32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正表示，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过持续提升传统业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商业、农业等加速融合，推出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产品。
除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旅游首选
演出、赛事、影视剧等也成为旅游的吸引物、休闲的新选择。旅游业的火热带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增长，有力发挥作为幸福产业、民生产业、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应有作用。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文化和旅游部门将继续出台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推动产业发展的措施，
鼓励各地推出文旅消费的惠民举措，开展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组织各地围绕壮美山河、历史文化、大国重器、时代风采，将陆续举办超过3600项的2.4万场活动，各地将发放5亿元文旅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把实惠和便利和欢乐送到广大老百姓的身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九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加快 ，PMI 升至49.8%，景气度改善，生产指数为51.2%，比上月上升1.4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3%和52%，比上月上升1.3和0.8个百分点。消费品行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景气度明显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
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回升的比较快，而且呢是在上个月回升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较好的回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是产业的结构在进一步的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增长在进一步的加快。”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8月加力支持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出台以来取得积极成效，截至9月29号0点，511万名消费者购买8大类家电产品711万台，享受64.03亿元中央补贴，带动销售超335亿元。
今年1到9月，长三角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304列，发送货物23.7万标准箱，分别同比增长15.7%、15.3%。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在上海举行，目前已确定部分参加本届进博会展出的化妆品、机械设备等展品将通过中欧班列进博号运抵上海参展。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6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通知提出，引导商业银行稳妥有序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贷款利率附近，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套房贷最低首付款比例由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贷统一下调至不低于20%。此外，缩短非京籍家庭购房所需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调整通州区住房限购政策。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号凌晨获悉，以色列安全内阁已经批准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下一阶段的行动。以色列军方9月30号开始在黎南部开展有限地面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9月30号晚宣布在以北部与黎巴嫩交界地区设立军事禁区。以色列国防军9月30号发布消息称，自当天早上以来，以色列空军袭击了黎巴嫩各地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武器储存设施、发射器和军事基础设施。当天下午，以色列北部西加利利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约有35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射入以色列领土，其中大部分被拦截，还有几枚落在空旷地区。黎巴嫩环境部长9月30号晚表示，由于以军对黎巴嫩的连续袭击，政府部门登记的流离失所者已超过 15.7 万。为应对这一紧急情况，目前黎巴嫩已设置了856个接待和避难中心。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联储主席9月30号表示，如果经济数据保持一致，今年可能会再降息两次，总幅度达到50个基点。
苏丹武装部队9月30号发表声明，否认其军机袭击了阿联酋驻苏丹大使官邸。阿联酋外交部此前发表声明说，一架苏丹军机袭击了阿联酋驻苏丹大使官邸，对大使官邸建筑造成广泛破坏。
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9月30号签发总统令，宣布该国因森林火灾进入全国灾害状态。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已有700万公顷土地受到火灾影响，森林火灾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东部省份。
75载长歌奋进，中华儿女共同谱写了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的壮丽史诗。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让我们携手同行，一路高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我叫朱江宇，是江西省安福县瓜石乡的一名党务干部。近年来，我们乡党委通过数据领航赋能基层党建，带动产业发展，我们还组建了村组全覆盖的应急急先锋网格巡查队伍，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幸福感如同春日暖阳般不断攀升。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复兴强盛。
我叫曲静，来自烟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国庆，我和我的战友们还都要在旅检现场执行勤务。今年最幸福的是，暑期和家人孩子一起去了湖北旅游，我们登上了华中屋脊深农顶，也观赏了高原平湖的晨雾，也被三峡大坝所震撼，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叫张兴旺，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宋石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今年国庆呢，我在我们村的水上冲浪营地帮忙，这是我们村今年新引进的乡村旅游项目，不仅呢为我们村提供了就业岗位，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增收100多万。愿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也希望我们村蒸蒸日上。
我叫徐生，今年国庆我会回到老家安徽黄山，举办一场温馨而庄重的婚礼。在这样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身着嫁衣，不仅迎来了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也是以自己小小的幸福向伟大的祖国深情告白。
我叫张磊，来自海南省海口市，是一名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普通公务员。看到自贸港从初创到一步步成为现实，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陈凤玲，也是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范坑中学的校长。现在我们的每一间教室也都安装上了护眼灯、 C 卧白板。我想对祖国说，感谢您的日益强大，让孩子们能茁壮成长，愿您繁荣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耀每一个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孙勇，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